主日平安。我们现在是共读经文的时间，请大家把我们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5章13节到20节。今天所要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5章13到20节。我翻到以后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我们最后呢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就是20节。马太福音5章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们的义若不废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求神祝福阅读夸他的宝贵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非常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经，把他的道路，把他的意念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走在神的道路上，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可以做一个蒙福的人，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不但是会讨神的喜悦，而且自己会得到平安跟喜乐。特别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一开始就是8福，福的意思就是快乐。耶稣一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过去我们花了4个礼拜的时间来仔细看8福，现在8福之后我们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因为登山宝训是很重要的教导，所以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幻灯片都会写得比较仔细一点。你如果一下子看不了这么多没有关系，我们教会都会把它公布在网站上面。那如果过了今天你想要做复习的话，你可以上网去自己一页一页的做复习。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是向人说话的神，你把自己的道路来启示给我们，要帮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使我们得到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叫我们在今生今世就可以尝到天国的滋味。把以下的这段时间交托给神，主啊，让我这个传讲的人能够靠着真理的圣灵的帮助，能够把神的话语说得清楚明白，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打开自己的心灵，也是接受圣灵的帮助，使神的话语我们听进去了，也明白，也接受，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3节开始，应该到第48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但是我们今天不会把它全部看完。我们先来再看一下第13节开始，我把这一段读一遍。光与盐的人生，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被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这一段话里面用的两样人日常生活当中那个特性最明显的两样东西来做一个比方，告诉门徒要怎么样来生活。那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盐，一个是光。而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是不管是2000年前还是现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两样东西岂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特性最明显的两样东西？这盐就是咸的，它特性非常非常简单清楚。这光就是亮的，到了天一黑的时候有光出来，它就是光，就不会有什么误会的。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也就是世上的光。但是耶稣他怎么讲这个盐跟这个光呢？他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啊，盐是咸的嘛。耶稣接着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个盐怎么会失了味？我们现在的盐你做菜的时候或者泡在水里一下就化了，看不见了，不会失了味，盐就是咸的，怎么弄都是咸的。但是2000年前状况不是这样子，当地的盐呢从死海那边得到的盐不是很纯的，我们现在盐是很纯的，100%是盐，他们那个盐不是纯的，如果把那些盐放在一碗水里面去，哎，化化化，最后还会有些沉淀物，有些杂质在那里面，那那个水变成盐水是咸的，但是有其他东西会留下来，那就好像是留下来那些东西咸味已经泡掉了不见了，那剩下那些你干什么呢？没有用。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不能再往里面加那个咸味了，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耶稣就说啊，基督徒门徒们，你们就是盐，世上的盐，就好像盐有咸味那样，基督徒也应该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特性，不要失掉味啊。那盐怎么样呢？盐给食物带来滋味，基督徒也应当给世人带来美好的滋味。你其实想一想，说我们真的是少不了这个盐，就吃饭我可以不放糖不放别的不放辣椒，但是不能不放盐吧。像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说这个石油很宝贵啊，石油危机啊，汽车没有油的话怎么办？但是如果说现在神给我们一个选择，哎，你可以选两样事情，第一个是可以没有汽油，第二个是从此之后没有盐，那怎么办？我只能选一个。那以后我要过日子，我要选择盐还是要选择汽油？我们发现几百年前的人他们没有汽油，但是可以过日子，但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盐的话我们很难生活。那基督徒就是像盐这样子，对世界上来说的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另外就是光，光就是很亮的，光就是会照亮，你们是世上的光。接着耶稣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觉得为什么插入这句话有点不太容易理解，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下面就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然后接着才讲人点灯怎么样怎么样。哦，原来以前在犹太那个地方，像耶路撒冷吧，它就是一个照在山上的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知道以前的人点的那个灯是油灯，不像我们现在很亮的电灯，它是油灯，然后灯也不多啊，就是每家里面点一些灯，但是会有微弱的灯光从那屋子里面露出来。那如果说是那一家两家的话，你很可能会 miss 掉没看到。但是如果一个城万家灯火，而这个城又在山上，你远远的就看到啊，那山上有灯光。他讲的是晚上的时候这个灯光透出来，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万家灯火的时候，即使2000年前你也看到，哎，只要有光你就看到它，就是会看到它。这其实也讲到说不光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一座城，一个教会，一群基督徒，如果就算我们都是微弱的灯光放出来的时候，人家不会 miss 的，人家会看到，就好像山上的城一样，合在一起就看到了，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接着耶稣讲到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读圣经觉得耶稣实在是很幽默，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 那个斗，知道吧？就是以前的人他们去买粮食，一斗一斗的，家里都会有那一个大的陶器做的，有人点个灯，然后把那个斗把它扣在上面去。那他点那个灯干什么？说点灯就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比喻，好比说有人拿一个手电筒，你就说，哎，你拿一块很厚很厚的黑色的布，把那个手电的筒，手电筒的这个头把它给包得很紧很紧，包紧了没有？包紧了。那现在把手电筒打开，打开了，可以看到亮光没有？没有，什么亮光都看不到。哦，可以了，就这样子吧。我说你把手电筒包紧了，打开来一点灯光没有，你要开这个手电筒干什么？你说觉得说这不是很可笑？耶稣讲的是同样的状况，你点个灯又用个东西把它扣上去，透不出亮光来，这是为什么呢？说灯就是要让它照出来。那基督徒就好像是世界上的光一样，就像光在黑暗当中会发亮，基督徒也照样不要隐藏。那点灯的目的是为了照亮，同样的，基督徒也应当将他们的光照在人前。我稍微打岔一下，这里牵涉到一个解经的原则哈。我们上礼拜有讲一堂解经的课，就解经字义解经，上面讲什么，我们就理解这一段说了些什么。我们常常查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多一点发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有什么作用？盐是咸的，会有味道，而盐可以防腐，所以还可以防腐，我们基督徒要防腐，然后会想出还有其他的东西，光啊，光是很光明的，光使人心情喜乐，光怎么样，我们想出很多，然后就来解这一段。但是耶稣他并没有这样子说，他就是平铺直叙的，就是光他是讲到他的味道，盐只讲到他的味道，盐是咸的，失了味怎么办呢？然后光就讲到他是亮的，光是亮的，你不要把它扣在斗底下。就是说这两样东西特性非常的明显，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特性要非常的明显，像盐跟光一样，把我们基督徒的本性能够显出来，然后借着这样子的好行为来荣耀神。有两种基督徒误会了神的意思，第一个是失位的盐，失位的盐所代表的是妥协型的基督徒，就是他跟这个世界妥协了，人家尝不出他的味道来，他已经这个也妥协那个也妥协，他就跟世界上的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他不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你就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就跟这个盐没有味道了。你不说他是盐，我真的尝不出有咸的味道来，但是你不说他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一切都妥协了，他已经没有基督徒的滋味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世界上的人这样子做我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就跟随了世俗。他们不说自己是基督徒，别人看不见，这是失位的眼。第二种是隐藏的灯，隐藏的灯是隐士型的基督徒，他藏起来了，我是基督徒，我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修炼我内在的生命，我到一间修道院吧，或者我就算不到修道院，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不太跟人接触的，这个就是把那个灯扣起来了。隐士型的基督徒，隐士型的基督徒别人看不到他的亮光，就是说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人家看不到，他自己一个人在做基督徒。那弟兄姐妹，这两种人都误会了耶稣的意思，耶稣从来不叫我们去妥协，味道都没了，耶稣也不叫我们做隐士把这个光藏起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要叫世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这个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光要照出来。那感谢赞美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目标。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人生要有目标比较好一点。如果说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其实是很苦恼的前一阵子流行一句话叫中年危机 怎么会有中年危机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有目标，到了中年的时候他没目标了。像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吧，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大概都差不多，就小时候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念书，从小学一直念念念，你能念多少念多少，就是那个目标，就是一关一关的念上去。念完之后，如果是来到美国吧，就是要找工作，一份好工作，赚钱存钱，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等到这些都有了，人也差不多三十几四十岁了，该有的都有了，突然之间没有目标了，干什么呢？房子已经有了，孩子也有了，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再换个更大一点的房子吧，换了两三次之后也觉得很无聊，不能再换了，那所以就有中年危机，不晓得还要用剩下的这段人生的时间来做什么，没有目标。那其实想一想，当初就算有一些个人的小目标吧，很想要得到一个学位，来到洛杉矶了，你不管读什么学位，那几年就觉得特别有目标，不管是也许是很困难吧，但是读出来之后，一旦拿到学位那一天，特别高兴，辛苦有了结果，有成就感，喜乐。只有什么目标都没有的时候，就特别的苦恼，生活特别不高兴。那耶稣是说，比起你个人的小目标，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崇高的大目标，你会更加的喜乐，更加的满足，更加的有成就感。那这个大的目标是什么呢？那耶稣要基督徒来荣耀神，用自己的生活来荣耀神，那这是任何人所能够有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一个人的人生不可能有比这个更崇高的目标，那就是荣耀神。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想我活的这一辈子感谢主居然可以借着我这一个微小的人就这样子生活，然后不知不觉的可以来荣耀神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但是我们这时候有个问题，特别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所以两样事情好像有点矛盾。这里耶稣说要叫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叫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到了第六章，耶稣就说不要把善事行在人前，不要让人家故意看到，不要左手做的事情不要让右手知道。我们说到底主耶稣要我做什么？一下子又说让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然后荣耀归给天父，一下子又特别嘱咐我们说不要把善事行在人前，连左手做的都不要让右手知道，那有什么不一样？这其实两样事情，一个是荣耀神，但另外一个是荣耀自己。那耶稣要门徒有好行为给世人看，你不要做影视，你就好好的过日子，要有好行为给世人看，以至于将荣耀归给他们的天父。但是不要门徒把善事行在人的人前，故意叫人家看见。这两者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荣耀神的好行为就是你平常过日子，就是你基督徒说我愿意过这种讨神喜悦的生活，就默默地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那不知不觉人就从你身上看到神的作为，说他以前不是这样子啊，他怎么信了耶稣变好了呢？他跟家人相处也容易了呢？他也变得比以前诚实了。有时候我出去，人家就偶尔告诉我一些事情，就说其实很多地方的政府蛮喜欢基督徒的。有一次人家跟我说他们那个村子里面去收税特别要找基督徒去收税，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不会贪污，所以很放心。荣耀神的好行为就是他做人就是这样子，他说他做基督徒怎么跟以前不一样，跟别的人也不一样，然后他们这样做出去之后，人家会觉得说信这个神好像不一样，信耶稣的人就不一样，然后不知不觉的会想到耶稣，会想到天父，然后就会把那个荣耀不是归给这个人，是归给天父，归给了神，说我也想要信耶稣，我也希望我家里和气一点，信耶稣很好，我要去信耶稣，是这样子 就是荣耀神的好行为。但是将善事行在人前啊，这个到第六章我们会更仔细看，它是一种表演，就是我故意要秀出来，我就是做一个秀给你看，为的是多夸奖我，多称赞我。那这两种不一样，那耶稣讲的是你要有荣耀神的好行为。接着耶稣就讲到的这一段是跟律法有关的，我把它标题叫做律法跟律法主义啊，这两样东西不太一样。我们先看看耶稣他怎么来说律法啊。耶稣说他来的是要成全律法，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代表的就是旧约的圣经。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告诉你们啊，跳到后面啊，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这两个不一样。律法从狭义来说就是十诫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记啊，十诫我们记得住啊。但是从广义来说，就是旧约中的律法书是摩西五经啊，所以我们看后来耶稣讲的不少是从摩西五经引诱出来。那这个律法代表的是神的旨意，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是律法不能够废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它不能够废去。可是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代表的是律法主义，他们是推行律法主义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律法是神的旨意，律法主义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个表面的形式。哦，神说不可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但是我心里很恨他，或者是我把他骂得很厉害，但是我没有杀他，我碰都没有碰他，所以我没有触犯律法，这个叫律法主义。他们追求律法的形式，但是却违背了律法的实意，这是律法主义。耶稣说了一句话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吃惊，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怎么做得到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谁啊？在2000年前啊，那个社会，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追求圣洁生活的人，他们管自己管得特别的严格，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其实很尊敬他们，说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说纪律这么严格，管自己管不住，但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管自己管得很严，在遵行律法这件事情上很难有人胜过他们。就是一般人说我怎么能够比得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遵守律法遵守到最细节的地步，怎么可能啊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啊。我觉得用现在的比方来说的话，就有点像说你们打篮球一定要胜过 Michael Jordan 然后才能够进天国，我们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胜得过 Michael Jordan。 当时的人听到这句话，他的门徒听到这句话大概也是这么吃惊，说怎么可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果要比赛遵守律法的话我们一定输他们。可是他们有个问题啊，这才是耶稣所讲的这个重心。那后面那一段就是耶稣用很多的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说这些人呢啊，他们只关心怎么满足律法他外面的形式上的要求，但是却不关心自己内在生命的改变。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了，我们里面的生命内在的生命跟外面的行为都接受神的管理，一点一点的改变，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里面也顾虑到了，这个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到这一些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做基督徒是自己做不到的，但是感谢主有圣灵帮助我们，你只要信主了，里面有神的新生命，神的灵一定会帮助你，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那这个是神真的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感谢主，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慢慢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主耶稣给我们有个宝贵的应许，他说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圣灵会培养培育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就一点一点的长大，那终于有一天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这是基督徒生活啊，我们里面有从神来的新生命，圣灵来培养我们。只靠我们自己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愿意做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让你来管理我的生命。我们相信天父一定会看顾他的儿女，使我们成为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上。那弟兄姐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担担子很辛苦，好多世界上的事情要忧虑。那做基督徒不是光信主就好了，信主之后有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要向神献上自己，说主啊，我愿意你来管理我这个生命，就算有些事情不讨你喜悦的我舍不得的，我都愿意交在你的手中，我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那这个奉献自己的这一步子一跨出去之后，圣灵会帮助你，圣灵真的会成为你生活中的帮助，然后神所应许的这些平安跟喜乐会临到你，你和你的子孙、你的家庭会蒙神的看顾，就是你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来。耶稣给了六个活生生的例子哈，这些例子都非常的精彩，帮助我们了解他说的是什么，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哈。耶稣这六个例子都有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或者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怎么说，就用这一类的字眼开始。他总共讲了六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论杀人或者是仇恨，第二件是论奸淫，第三是论休妻，第四论启示，最后两个一个是论报复最后一个是论爱仇敌。讲到那个论报复，可能是我们这基督教里面常常被人家讲的，也是我们心里面有个很大的问号的，就是出在那一段。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让你的左脸也给他打，我们然后有些不信主的人就来笑基督徒，你们的耶稣不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给他打，那你过来给我打。或者是基督徒觉得说这个太难了吧，这个人家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还要把另外一个脸给他打。那个是到了第五个例子的时候耶稣这样说，所以到了那里我们会再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耶稣所说的头几样，第一个是论杀人，看一看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是亚兰文一种日常的话，那意思就是白痴啊，就骂弟兄是白痴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魔力跟拉加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蠢材现在的英文就是 moron， 就是从这个魔力出来的，凡骂你的弟兄是个 moron 的，难免地狱的火。我就想啊，本来以为说不杀人就很好，但是经过耶稣这么一说，如果你动怒的话，你很生气，把他给骂了一顿，然后骂得很难听，骂得一文不值，什么话都出来了，说这样子的话会受审判，会难免地狱的火。那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会去杀人，他有个起点。那个起点是出自于内心，你先对这个人感到不满，然后慢慢你越来越不喜欢他， 甚至很恨他，会觉得他这个人很不好很差。然后到了最后一步，有些人啊，他就真的去把他给杀了，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跨出最后那一步来，可是心中呢还是会对他不满，讨厌他，不喜欢他，恨他等等，有这些怨恨在里面，不满的情绪在里面。那有些人虽然没有去杀人，但是他会骂出来，或者是把那个人讲得一文不值，或者是给那个人很大的难堪，说我没有杀他呀，我都没有打他呀，我就是把他骂了一顿，活该，我就骂。耶稣说不要这样子，虽然你没有跨出那最后一步去杀人，但是当你内心这样子的时候，就好像是已经杀了他一样。耶稣说不要这样子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是说你没有杀死你的弟兄神就感到很喜悦，神所喜悦的是你们彼此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接着耶稣就讲了两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说这个美好的关系，人跟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那弟兄姐妹，我们得要注意一下耶稣怎么说啊。就是耶稣他讲的话，一方面是很有真理性，但一方面又很扎心的，人听了之后觉得会心里被扎了一下。但是耶稣的话是真理，就算我们觉得扎心也要感谢主，因为他在提醒我们。他讲了两个例子，第23-24节是第一个例子，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suppose 当初就是你得罪你的弟兄了，你把他骂的这样子，你说的他这样子啊，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再回到他的历史背景里面来想一想，登山宝训在哪里讲的？什么地点？在加利利湖旁边，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然后耶稣讲的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那时候全以色列只有一个祭坛，那祭坛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有多少距离呢？啊，用现在的距离来算，大概是80-90英里，80-90迈的样子啊。就是当时的人不是开车的，他们是用走路的哈。他们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的话啊，献祭的话，你通常要带那个献祭的牲口啊，一只羊好吧，牵着一只羊，我现在要去向神献祭，他就从加利利这样子走了大概。啊，走的最快的话也要3天，通常的速度大概就是4-5天，走，啊，走到耶路撒冷了，爬那个山爬上去，进入圣殿了，到了这个祭坛那边了，要献祭了，一献祭之后，突然心里一动，想起，哦，在那个老家那个张弟兄，我那时候把他骂的这样子，常常对不起他，他现在心里一定很怨恨我，那怎么办呢？不能够向神献祭啊。向神献祭是跟神恢复关系，那另外有一个人我得罪他得的这样子，他心里一定很恨我，一定很不高兴，那这样子吧，我把这个羊这个祭司这个立位人对不起，这个羊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现在有事要回家去，处理过了之后过几天我还回来，所以他就把羊交给人，说把羊放在祭坛那里，他就咚咚咚又走了几天的路走回他家里去了。然后张弟兄，我实在很对不起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等等，请你原谅我，啊，得到这个人的宽恕和解之后，他再走回来，又走了几天路走回来，再去把那个羊献上。是那个时候的人听到之后，他们会这样理解的，说哦，到祭坛那里哇，很远呢，啊，还要再回来，就为了处理这件事啊。耶稣说对，就是要这样子处理，就让我们看到说啊，原来神是怎么看重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啊这么麻烦。已经到了要向神献祭的时候，也要把这件事情去处理好。那这还是好的例子，因为这是自愿的，是他自己想起来的，他就把牲口一放就回去跟人家道歉去了。那下面第二个例子是被迫的，你说你自己没想起来，但是会有人叫你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那第二个例子，这是两个例子，不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在25-26节，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这里出来。就是你亏欠人，然后人家去告你了，然后告的他抓住你，你怎么样怎么样，很可能是说欠了他一大笔钱，用钱来说好了。然后这个人就说，你还，你不还，我见你，带你去见官，哈，见官府，说你。也就是说你最好在那个路上还没有到官府的时候就跟他和解，你亏欠人家的要还给他，恐怕真的走到了审判官面前的时候，那个审判官他一下令下来就把你关起来交付给衙役，不但坐牢，而且是说你的钱没有还清之前不准出来。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是被迫要和解，被迫要还。那耶稣是说，不管你是自愿的修补这个关系还是被迫的修补关系，都要修补这个关系。这个是耶稣对不可杀人这件事情的解释。不光只是说我没有杀他，一根指头都没有碰他，但是说如果人际关系这样子破损的话，这不是神的本意。神是希望我们人跟人之间有爱也有尊重，这个才是神的本意。不可杀人是第六戒。若要成全这条律法，耶稣说，我来的是要成全律法。要成全这条律法，不但是消极的不去杀人，还是积极的去爱人跟尊重人。基督徒的心里面应当是要有爱，不可以去恨人，不可一直在积蓄的这个恨，要让它过去。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跟你一样，不可存着恶意蓄意去侮辱别人、轻视别人。如果是亏欠了人，就要去主动的去修补这个关系。这是耶稣说这样子才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耶稣又讲了第二个很生动的比喻，那这个是第七戒。耶稣说第二十七章五章二十七节五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圣经所说的奸淫是什么啊？圣经所说的奸淫就是跟别人的丈夫或妻子发生了性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意思。那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大卫所犯的罪，他就是犯了奸淫罪再加上谋杀罪，就是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占有了她，而且又杀了他的丈夫。那圣经所说的不可奸淫就是这样子，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那说可是我没有实际去做，没有实际去做，只是心里在想可不可以。耶稣说，有这样的念头就算没有去做也等于做了。说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话，就等于是已经去做了。耶稣接着用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比喻来加强这句话不可奸淫这句话。耶稣接着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丢在地狱里，下地狱里面这是讲说如果有人在考虑我要不要得救，我要不要信主，如果说有某种罪拦阻你，使你不能得救，你就应该不惜一切的代价把它给除去那下地狱代表不得救的状况。如果有人因为他眷恋所谓的罪中之乐甚至去拒绝救恩的话，那耶稣说这个人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打个比方，就好像挖出眼睛砍掉一只手一样，都要把它除掉，除去得救的障碍。就说我们不要眷恋那些最终之乐，如果它拦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算你很痛，就算你觉得很舍不得， 都要把它除去，因为比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就变得微不足道了。耶稣借着不可奸淫这件事情来教导他们，那这个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这里面有更大的一层意思，就是神在婚姻当中，神对婚姻的祝福哈，告诉我们要保持婚姻的圣洁。那婚姻是什么？是神对人的一种祝福。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哈，一人不好，就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如果神给我们有结婚的机会，那个结婚，这个婚姻本身是神的一个 blessing， 是神对你的一个祝福，让二人成为一体啊。照圣经所说的是同得生命之恩。那圣经还有一句话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要保持圣洁。这是讲到说不可有婚外的这种关系。那每一个人，如果你结婚的话，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丈夫还是妻子，都要对自己的配偶终身信实。第十诫说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说每一个人不管男的或女的，心中不要起这样子的念头。如果起这样的念头，耶稣说你就等于是已经犯了奸淫。那每一个人都要珍惜爱惜自己的婚姻，要保持婚姻里面的圣洁。那这个是耶稣讲不可奸淫的意思，是这样子，要从好的那一面来珍惜他，来爱护他。那接着耶稣讲到不可奸淫的时候，他又接着又讲了第三样事情啊。你现在知道说这有个 pattern， 每次耶稣讲一个例子的时候，就是说又有话说，你们知道又有什么吩咐，你们又听见有什么。所以在第31节说又有话说，这第三个例子来了。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是顺着犯奸淫那件事情，耶稣就讲到另外一个主题，不可休妻。那关于这个题目，到了后面耶稣讲得更详细，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耶稣这里没有讲很多，我们就根据耶稣所说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古时候叫休妻，现在叫做离婚，所以这是耶稣在处理离婚的问题，论休妻哈。因为古时候的犹太人是个男权社会，这跟中国人差不了多少，就是那个时候不叫离婚，因为就是丈夫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离婚，我把这个妻子休了，这就算是离婚了，不像现在是双方面的，因为在那个男权社会说单方面可以决定，所以圣经就把它翻成是休书休妻哈，是这个意思。在生命记里面有休妻的条款。那耶稣说哈，这是后来的，耶稣有讲说这是因为人的心硬的缘故，律法书中才有休妻的条款。为什么呢？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以免到了那个地步还在那个婚姻当中的话，那当事人会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耶稣说是因为你们心硬，神才允许摩西给你们有这些休妻的条款。但是神的本意是不是要叫你休妻叫你离婚呢？神的本意是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关系，那个是神的本意。但是有些不幸的情况发生了，那个时候神给人一个出路，但是那不是神的本意啊。生命记的那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说的，我把它给写出来哈。生命记第24:1-2这样子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这简单的几句话里面有很大的意思。写休书给他，就使他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因为有些丈夫他很坏，他休妻但是不给他休书，他没有休书的话，他没有办法再去嫁别人。所以律法书是规定说，你休妻的话要给他休书，让他还可以去嫁别人。但是耶稣说 如果说我很遵守律法，律法就是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我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我都有给他们休书，所以我是还是一个很好的爱主的人。耶稣说你只做到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还不够，重点是说你为什么会休妻，你为什么提出这个离婚呢？那这就要因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又是抓着这个律法的字眼在那里抓紧不放，是那就申命记说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所以他们就在那解释。那犹太人当中分成两派，有两个不同的夫子的解释，有一派这是最受欢迎的一派，他们的解释就是说所谓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是非常主观的，全凭丈夫的意思。好比说妻子把饭烧焦了，丈夫认为这件事很不合理，或者丈夫说我现在喜欢另外一个女子，我现在不喜悦妻子了，那就可以休妻。对，真的男人都很喜欢这样子，他说啊这个，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他做饭你觉得不喜欢了，不喜欢吃了，或者你喜欢别人了，你就可以把他给休了，就随时就可以休妻了。但另外有一派就是说所谓不合理的事在婚姻之中不合理的事只有一样，就是发生了淫乱的事情，只有在那种情况之下才可以休妻。那耶稣是告诉我们是第二种看法是对的，所以耶稣说丈夫不可以休妻，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关系就不可以做，丈夫不可以随意休妻，除非是发生了淫乱的事情。你要想到说这个婚姻是值得我们保护的，值得我们珍惜的，不可以这样子任意的去对别人，即使是对你的这个妻子。那这里并不是讲到，因为离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深入的一个问题，不但是在古代，特别是在现代，那很多人需要从这个离婚这件事里面 recover 重新恢复，能够过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在后面耶稣有讲的更多，现在他只是这样子几节的经文讲过去，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光是遵守那表面的但是违背了神的心意还是不够，要更进一步的来做才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那今天我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论启示这件事情哈。关于论启示这样子说哈，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这个主就是神哈，向神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我们先看到这里哈，为什么会启示哈？在旧约里面有一些启示的条款哈，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会启示哈？启示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不相信人所说的话，要借着发誓来加强话语的可信度。你光这样讲，我才不信呢。你发誓，我发誓什么时候啊？你既然发誓的，那大概是真的了。所以要借着启示，本来是。我讲这样子应该你就相信了嘛，但是人跟人之间已经失去信用了，所以常常要发誓发誓，借着启示来增加话语的可信度。那律法书上就讲了说你启示之后不可背誓，你怎么样发的誓到时候要照着这样做出来。那耶稣说不是不可背誓，而是不可启示，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儿女说话诚实，彼此之间可以信任。所以神耶稣要他的门徒遵行神的本意，只是遵行律法这样还是不够，说我起的那些事我都没有背誓啊，耶稣说这样还不够，你说根本不需要启示，要说话诚实，大家彼此信任，这才是神的意思。那接着耶稣讲的那些话很妙啊，他就对着这些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哈，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耶稣就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也就是耶和华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们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这是在干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很聪明啊，他们就玩一种游戏啊，他们深深的相信，如果你是指着神起誓，你说我奉耶和华的名什么什么啊，这个你一定要遵守。如果到时候你是奉主的名起誓，到时候你就违背誓言的话，神会找你算账。而且这次犯了那个十诫里面的这个第三诫，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如果起誓而不遵守，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说，如果你是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的话，那你不管多难一定都要遵守。但是如果你转个弯，你说我不是奉耶和华的名，我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我指着天起誓，我指着地起誓，那这样的起誓就可以不一定遵守。所以为了要方便将来可以背誓啊，他们就指着其他的东西起誓。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 bad news，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不管你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甚至你指着头，连你的生命也是出自于神的，你的头你的头发都是出自于神的。当你指着这些东西起誓的时候，也就是等于指着神起誓。换句话说，不可以不遵守誓言，你真的非要起誓的话也是要去做。那最后关于这一点，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这句话我觉得是深深地印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你做基督徒不需要太久，你就知道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耶稣的话非常的直截了当，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出于撒旦，因为撒旦是撒谎者之父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说话必须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门徒之间要建立起这样子的信任，要达到这种程度。说我们弟兄姐妹说话，他说什么我信什么，我们之间不需要发誓的只要一个人说出话来那就是真的。基督徒说话就是这个诚实。我在我们教会有一次遇到一件事情啊，好几年前吧，我在教会白天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 parking lot， 后来看到一个中年的一个妇人从我们教会走过去。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很长的啊，就狭长的，有些人呢把我们教会当走道，就从这个 Corinth 这边要到 Sotel， 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那我在教会就在 parking lot 就看到一个中年的亚洲人啊，中年的妇人走过去，我看到他就跟他打个招呼啊，他说 How are you? OK。他看到我，他的反应很奇怪，我到现在没有忘记啊。他一看到我跟他打招呼，他就跟我说 ：“I am Japanese, we don't steal。”他说我是日本人，我们不偷东西的。他以为他看我大概是这个地方的牧师还是什么主人哈，他说大概是我觉得他这个陌生人走过我们这个教会啊有点防范，他就觉得说你们走过我们这边，你们是不是会偷我们的东西啊？所以他马上就说一个说 I'm Japanese， 然后下面那句话我很吃惊，他说 We don't steal。 这日本人偷不偷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他很有信心，他觉得说他们是不偷东西的，我们可以放心让他走过去。我觉得可以用在基督徒身上。 We are Christians, we don't lie.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说谎话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应该远远超过那一个中年妇女的信心。 We are Christians, we don't lie.耶稣说不需要启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最后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因为我们牵涉这些问题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要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把所牵涉的各个层面都说得清楚。但是我把一个大原则提出来，就是律法当中他讲的都是神的心意，有很小的一部分，好比说有那么两三节讲到休妻的，或者有几节讲到启示的，启示的哈， 这个叫做补救性的律法，补救性，它不是神要我们做，而是补救人的失败，补救人的心硬，说补救性的律法。有些律法好比说休妻跟启示，他们的作用是补救性质的，不是神的本意。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补救性的律法，人跟人之间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你说人都完全不彼此信任的，那在某些情况之下只好让他发誓，发誓之后人还说啊，那可以，你这些话那就算是真的，就可以补救这个情况，否则人就继续不信任下去，就某种情况。那说在社会当中也行，不要提到犹太人，也不要讲基督徒，说我们现在美国呀，你到美国的法庭上怎么办？你如果去作证，第一个他要你干嘛？他就叫你发誓啊，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me God, 你叫你起誓，你起不起誓？弟兄姐妹，你要起誓啊，你不是在违背教，耶稣的教导是说人跟人之间要做到诚实，不需要发誓就可以彼此信任。但是为什么律法书中圣经当中有启示这件事情呢？那个是要补救人类的失败，因为人犯罪彻底失败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失去信任。那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证人说出去的几句话之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生死，坐牢多久。所以在那个法庭就有一个要求，所以你要答应你所说的都是实话。你如果说我拒绝发誓，他还以为你是都是假话，不愿意讲。那你就要根据那个当地的这种要求，还这种补救性的，你去起誓。但是你跟人之间的话，你就只是去说话。你公民宣誓，你宣不宣誓？然后终于可以做公民了啊！等到这一天了，要去在那里宣誓，你的手举不举起来？大概还是举起来吧。然后照着那个法官叫你讲的，你就在那边念哈。这是人类社会当中，你知道所有的法律都是补救性质的，都是为了要处理人类的失败，所以才造这些啊杀人的或什么，都是因为人犯了罪哈。有些是补救性质的，你为了免得造成更大的伤害，你就去做了。那耶稣告诉门徒，不是做到补救就可以了，而是要回到神的本意。神的本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互相尊重。那有结婚的人就不要离婚，人说话要应当诚实，彼此信任，无需发誓。真的到了要补救的时候，我们只好补救，但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开始。那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就是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回到一个更美好的、更蒙福的世界，你也会有更多的平安跟喜乐。主的教导是宝贵的。最后我想跟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说几句话，就是如果你来到基督徒当中，你来到神的面前追求，若是你心中受到感动，你说主啊，我已经心中有了感动，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那我来告诉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简单的可以把它归纳成 ABC 三样。 A 就是承认 admit， 承认自己并不完美，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愿意这样谦卑的诚心的跟神这样子说，主啊，我承认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第二就是 B 就是 believe，这个信仰，相信有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他是真神，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预备了救恩，这是我所相信的。我愿意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最后就是 C， 就是 confess， 可以说是决志的祷告。说当我这样相信之后，我就向主祷告，主啊，我现在向你祷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也做我这个人的生命的主。那这样子经过 ABC 三个简单的步骤，但是你是发自于诚心的，天上的父他就听到你心里面的声音，他就接纳你，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然后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从今之后，你的一切的过错都不蒙 纪念都被赦免了，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凭着信心这样子认罪接受耶稣并向神祈祷。这个祷告我把这个祷告文给你们念一下，你可以自己这样在心中祷告，也可以找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做这个类似的祷告。这个我们叫做是觉知的祷告。首先你要有个祷告的对象，这位祷告是天上的父神。怎么说呢？首先你献上感谢，说我感谢你，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感谢神赦免我的罪是承认自己有罪，也接受了神的救恩跟赦免。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登山宝训，其实就是神在引导我们的一生，引导我们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也是一个蒙福的有平安喜乐的人。最后我们知道人自己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诚心所愿。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天父，你真的是何等爱我们，用你宝贵的话语来启发我们，引领我们。只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神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到神的道路上。我们这一生有神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到蒙福的道路上。天父，我们中间如果有渴慕真理的朋友，今天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他的心灵被圣灵打开了，他心灵受感动，他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求主你垂听他这样子的祷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已经是神的儿女，今天听到耶稣的教导，知道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已经是合乎主的心意讨神喜悦的，我们就靠着主继续的做下去。如果有些是我们要对付的要处理的，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许是做不来，我们就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勇气做该做的事情，让我们的人生更蒙主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